今天第一处证道的经文是《约翰福音》七章一到二十四节。这事以后，耶稣在加利利游行，不愿在犹太游行，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当时犹太人的祝棚节近了，耶稣的弟兄就对他说：“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吧，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人要显扬名声，没有在暗处行事的。你如果行这些事，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因为连他的弟兄说这话，是因为不信他。”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世人不能恨你们，却是恨我，因为我指证他们所做的事是恶的。你们上去过节吧，我现在不上去过这节，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有满。”耶稣说了这话，仍旧住在加利利。但他弟兄上去以后，他也上去过节，不是明去，似乎是暗去的。正在节期，犹太人寻找耶稣说：“他在哪里？”众人为他纷纷议论，有的说他是好人，有的说不然，他是迷惑众人的，只是没有人明明地讲论他，因为怕犹太人。到了节期，耶稣上殿里去教训人，犹太人就稀奇说：“这个人没有学过，怎么明白书呢？”耶稣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的。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人凭着自己说，是求自己的荣耀，唯有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这人是真的，在他心里没有不义。摩西岂不是传律法给你们吗？你们却没有一个人守律法，为什么想要杀我呢？”众人回答说：“你是被鬼附着了，谁想要杀你？”耶稣说：“我做了一件事，你们都以为稀奇。摩西传割礼给你们，因此你们也在安息日给人行割礼。人若在安息日受割礼，免得违背摩西的律法。我在安息日叫一个人全然好了，你们就向我生气吗？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总要按公平断定是非。”第二处的经文是《腓立比书》二章五到十一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式样。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
弟兄姊妹们平安。感谢主啊，我们这一季的题目是在谈到服事啊。其实呢，一谈到服事的时候呢，可能很多弟兄姊妹们会想到这个服事呢，是这一些同工啊，这一些站在台上啊，教会里比较热心的人的事情。 好像跟我们所谓咱们华人里有个称呼叫做平信徒哈，好像跟我们没太大关系。我们是每一周来这里听一听道，然后我们自己心里觉得蛮充实，然后我们就回家去了。其实不是这样的。服侍呢，上次张牧师前两次的讲道中都谈到过，服侍呢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一个特质，一个本身它就我们的生命它就带有的这样的一个特质。所以呢，神在圣经里边呢，把教会把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比作基督的身体，我们是肢体。我们是基督身体上的一部分，那我们身体上的每一部分呢，它都是有功用的。如果没有功用呢，它就不属于这个身体了，它是没用了，是废物了。所以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自然的就一定会发生功用的。那么既然每一个人都需要服侍，一谈到服侍呢，又想到另外一方面的事儿了，就是我能做什么事儿。那你说我要参与服侍，那我就来，我告诉你我可以做什么啊？你来分配我干点活，这个就是我的服侍了。其实这个观念也是不对的。那么今天呢，我很感谢孙牧师出的这个题目哈，耶稣基督的服侍，让我自己深得益处，仔细的在思考，我觉得我们信主了。我们从世界中被拯救出来，我们来到神的家里边，神给了我们一个崭新的生命。那么我们要参与服侍，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怎么参与服侍呢？以什么样的原则来参与服侍呢？这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今天呢，我们在求神帮助我们哈，我们花这一点时间，我们来一起来思考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在地上的服侍，他的一些服侍的原则。其实整本我在思考这个题目的时候哈，我觉得整本新约圣经，尤其是四部福音书，都在讲到耶稣的服侍，每一句都是这样的。所以耶稣基督自己的话呢，有很多都在解释他服侍的理念，他为什么是这样做的。所以真的能够挑出一段经文来做代表，我就觉得非常困难。所以今天呢，我们拿这一段经文出来，我们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来，从耶稣所做的事，所处理事的方法，从他自己所解释他的原因，我们来思考他服侍的一些重要的原则。其实大概我们在讲的过程中还会涉及到整个福音书中耶稣基督做事的原则，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看这一段经文，我们也让自己的思想能够扩展到基督在地上的服侍的整个这一段时间，我们来思考，来去认识基督在地上的服侍的原则。好，在我们继续之前哈，我想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这个时候祈求你自己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主你来打开我们的心，你来使我们拆毁那一切在世界上被建立起来的原有的概念，主啊，愿你自己的话能够进到我们心里，愿你自己的样式，你自己的榜样能够立在我们眼前，使我们真实的看见你，遇见你，主啊，我们的生命能够被你改变。主，把你面前的每一个人，也把孩子自己交托你，求你使用这个时间来赐福给我们每一个人，求你听我们的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哈。这段经文呢，记录在约翰福音里面。它的背景呢，它前面主耶稣在前面呢，他是五饼二鱼喂饱了当时讲的是五千个男丁，大概我估计有上万人在那里啊，就是五个饼两条鱼。那主耶稣呢，行了很大的神迹。那在这个神迹之后呢， 这些人来要强逼他做王，他知道这些人觉得，哎呀，这个真是有大有能力，是我们的弥赛亚基督，所以他们要来让他做王。那主耶稣就退开了。之后这些人，很多人又在找他，他又讲了一些非常难懂的话，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你们要吃我的肉，要喝我的血。所以这些人听不懂，听不懂了以后呢，就散去了。还有很多人呢，就反叛，就讲，那你说让我们信你，你做了什么事让我们信你呢？其实主耶稣刚刚做完那么伟大的神迹，但是他们搞不懂他是什么意思，所以呢，这些人就散去了。那在这之后，他说这事以后，就是在那些事以后，他说耶稣在加利利游行，不愿在犹太游行，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背景，有一些人想要杀他，有一些人追着他想要拥戴他做王，在他身边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势力都有。那么呢，他说当时犹太人的祝棚节近了，这是犹太人的三大节期之一。在这个祝棚节的时候呢，所有犹太的男丁他们都会应该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去聚集的，去敬拜的。所以呢，他的弟兄就对他说，说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吧，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儿。人要显扬名声，没有在暗处行事的。你如果行这些事，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所以这是他的弟兄跟他所讲的话。他说你去吧，你既然要显扬名声啊，你就不要在暗处做，你就应该在明处做嘛，叫人都看见你行的事儿啊，你的名声就被显扬出来了嘛。啊，你这个你怎么又躲到这里，躲到加利利去干什么呢？正好借着这个节期，所有的人都在，你就在那里去做事儿，啊，让人家一下能够看到你，你这事儿不就成功了吗？这很容易的事儿嘛。五节说，因为连他的弟兄说这话，是因为不信他。这是使徒约翰所记载的。为什么他们讲这话呢？他说因为他们不信他。耶稣怎么回答呢？耶稣对他们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世人不能恨你们，却恨我，因为我指证他们所做的是恶的。你们上去过节吧，我现在不上去，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有满。所以在这一段简单的记载里啊，我们看到了一个对比。主耶稣说他的弟兄们，你们的时候是方便的，我的时候是不方便的。我们的主耶稣，他是天地的主，他是神，他是永生神的儿子，他可以用 五个饼两条鱼喂饱那么多人，他可以做很多事情，他行了那么多的神迹，但是他却有不方便的时候。他说我的时候，人什么都不能做，人那么渺小，但是他跟他弟兄们说，他说你们的时候是方便的。为什么是这样呢？我们看见他的弟兄们想做什么呢？想做的是趁着节期闹一点大事儿，就是觉得耶稣你来了吗？来了，你不是说你说你是神的儿子吗？你就趁着节期，趁着这么多人，你就做点大事儿，你就去做啊。这是人的眼里所看到的，这是人的心思所想到的，我就这样去做了。如果我是耶稣的话，说不定我们就这样去做。我们趁着人多的时候，我们就做一点神迹，叫大家都来拥戴我们啊。但是主耶稣不是这样做的。他所说的时候是什么呢？为什么人的时候是方便呢？我们的时候方便吗？我们的时候非常方便，因为我们凭着我们自己的意思做自己想做的事儿。这个时候就非常方便，因为你想到这里去，神赐给我们了一个宝贵的，我们尊贵的，我们有自由意志，我们有选择权，有判断权，我可以今天想往这里去就往那里去，明天想做这个事就做这件事，所以我的时候很是方便。但是我们的主他来到人间的时候，他做事情的时候，他说你们的时候方便，我的不同。我们跟他的时候有什么不同呢？因为他非常清楚 他是谁。我们常常不知道我们是谁。他知道他是永生上帝的儿子，他知道他来世间，他非常清楚他的使命是什么。而我们常常不知道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我们被一些东西诱惑 drag， 我们的思想就跑掉了。而且我们可以挂着一个属灵的帽子，我这样做也会使很多人信主的。主耶稣如果那样做，他可以建立一个王国，他可以使很多人信主啊，他可以打败罗马人，他可以说不定统治全球，让所有人都成为基督徒嘛，可以戴上这样属灵的帽子。然而他说不是的，他说我的时候不方便，因为我不听我自己的，我要听那差我来者的。所以当你有一位主，当你要听从对方的时候，你不大方便了，因为你不能随着你的意思去做事了。这件事呢，我开始体会这一个原则的时候啊，其实我真的是深深的感到，这是我们服事中第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知道我自己是谁，知道我需要听从谁的，知道我的位分，这是非常重要的原则。刚刚开始第一次有一点点对这个原则体会呢，是我在原来我大家都知道我开过一个鱼薯店哈、啊，原来在店里做生意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信主了。信主了以后呢，就非常火热。哎呀，我们周围又来了一群，从中国刚刚来的陕西的一群中国人朋友，所以我们要把福音传给他们。二十几户人家也不少呢，我们要把福音传给他们，我们帮助他们做这个事儿，做那个事儿，帮助他们买车、租房子，做很多事情。然后呢，我自己也觉得，哎呀，神呐、啊，我觉得这一辈子在金钱里打滚太没有意义了，我觉得这个侍奉你才是这一辈子最有意义的事儿。所以我就祷告神呐、啊，你帮我把这店卖了，卖了以后呢，我就好好的出去服侍你。然后我看到人家的需要，看到这些家庭的需要，他们需要探访，他们需要关怀啊，他们需要很多事情，我可以帮他们做，帮他们解决，我把他们带到教会来信主，这些好像都是非常好的事儿。可是呢，在那一段时间就非常的奇怪，我周围的几个店都卖掉了，我的店就是卖不出去，我陪着卖都卖不出去。我说其实我要求并不高，我也不要那么多钱，给我一点钱我把他们出手就完了，他就是出不去啊！我就在神面前使劲祷告啊，挣扎啊，神呐、啊，你不让我服侍你吗？你看我这个店很缠累，我不要了，我放弃一切跟随你还不是好事吗？但那个时候我真的是很感恩，我觉得神的灵在感动我，他跟我说了一件事情，他说你是要来服侍我还是要来服侍你自己。他说我都不着急，你急什么？我想想，对啊对啊，如果我真的是来服侍他的话，他都不急，我急什么？我到底是想服侍他还是服侍我自己呢？其实想来想去好像是服侍我自己吧，因为这一套都是我自己计划的打算的，用我的方法，我觉得我应该传福音呐、啊，我应该去探访啊，我这个不要了，我要去做那个了。真的是神让我做的吗？不大知道，因为那时候刚刚信主嘛，就是热心。但是在这件事上，后来我们又在那个店里待了三年的时间，待到我们非常的感恩。这三年的时间，我觉得因为那个是熟练工种了，那个店里的工作我都很熟悉了。那我有了很多的时间，我也没有办法去，因为那个店把我困在那里边，哪也跑不了。所以我有很多的时间读圣经，很多的时间思考神的话。我唯一休息的时间就是星期二，那时候就是我们的圣经概览查经。所以我唯一能够跟着的就是这一项。这一个聚会，在那三年时间里，我觉得神陶造我们的性格，我们去服侍别人，神让我们看见什么时候我跑到神前面去了，什么时候我需要等待。所以这是我第一次品尝到神告诉我的，说你服侍，既然要服侍他，你需要听他的，需要知道我们这个关系。我当时就在想，哎呀，真的是这样啊！我既然说我是神的仆人，我是他的奴婢，是一个使女，那他叫我做什么，我就应该去做什么嘛。 你想想，我不知道我们在北京可能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家里有那个故宫，有佣人帮着我们煮饭的、扫地的、带孩子的，我们想想这个情况。如果你是主人，你雇了他来，你说现在请你帮我煮饭，因为我一会儿要招待客人。啊，他说不，我现在要擦地，我现在要那个洗衣服，我现在外面很多，我要去买菜，我要做很多事情，我都是为你做的。你作为主人，你会开心吗？你说那些东西先放下，我要你做这个。啊，你说不，那些还比较重要，这个不大重要。所以你会很不开心，对吧？你作为主人来讲，过两天你大概就把它辞掉了。你说你是按照你的想法做，你是主人还是我是主人？是我雇的你，是你雇的我？对吧？所以我们很简单的道理，我们调过来想一想，我们若承认他是我们的主，我们的心首先会变了，我们的心态。主耶稣为我们做了一个美好的榜样，他知道他在天上一位父，他知道他虽然与神同等，但他是儿子，所以他把握着父与子的关系。求神让我们开始思考，开始认真的去把握主与仆的关系，我们的时候，我们的位分到底是什么。好，我们接下来看下面哈。那么后来呢，主耶稣也上去过节了，这里说似乎是暗暗上去的，大家就为他起了纷争。14节哈，他说到了节期，耶稣上殿里去教训人，犹太人就稀奇，说这个人没有学过，怎么明白书呢？耶稣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的。所以主耶稣他行事，他要等着神的旨意，他教训，他说不是我的，是那差我来者的教训。在很多处的经文里面，我们大家也许会有印象，主耶稣常常说，我说的话不是我自己说的，是父让我怎么说我就怎么说的。哎，我做的事不是我自己做的，是父让我怎么做我就是这样做的。所以他常常用这句话，我的教训，他说不是出于我的。那我们在服事中，我们的教训是出于谁的？这个非常重要。我们有很多知识学问，我们讲福音太痛苦了吧，主耶稣，你用十字架来传福音呐、啊！你看要换做我，我让你当罗马皇帝，一定把福音传好了。所以我们传福音多么辛苦啊！我们爱弟兄姊妹，我们用忍耐的心、温柔的心，我们愿意把福音讲给他们。但是你说这样传太辛苦了，保罗那样传也很辛苦，他居然要把一个钉在十字架上的罪犯称为神，然后传到罗马去，太辛苦了。用你的知识，用你的理学，用你的学问，我们把福音拆细一下，然后我们把它搞成容易让你接受的。你缺少爱，我告诉你，真的，福音就是爱，没错。但是看你用什么样的心，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讲，把人引到什么样的地方去。所以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他说我不用高言大志，我不用那些东西，只有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他说我说的这些话，我说这些话是父给我的。我们服侍的人，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所说的，我们所行的，是父，是神给我们的吗？当然一方面作为服侍的人来讲，像我们作为神话语的出口，愿神的话来透过我们传讲出来，而不是我自己的话。可是从弟兄姊妹们来讲呢，这里就有一个分辨的问题了。所以当时的那些犹太人呢，你看看那一些犹太人的祭司长，那些文士法利赛人也拿着圣经在讲神的话。主耶稣也说，那个是父让我讲的，是神的话。我们怎么分辨哪个是神的话？你们都可以拿出一本圣经来告诉我，然后用一节经文，你们都很厉害。所以呢，我自己深有体会。当时我刚刚信主没太久，两年吧，大概当时在宋恩堂就产生分裂，然后我就可以很糊涂。牧师也拿着圣经，长老也拿着圣经，同工也拿着圣经，然后怎么彼此都对不到一起啊？这个人这样讲，那个人那样讲，到底哪一个是对的？ 非常困难的分辨。我不知道我们弟兄姊妹现在有没有这样困惑，这个牧师这样讲，那个牧师那样讲，这个教会这样做，那个教会那样做，哪一个是对的？我怎么来分辨呢？主耶稣在下面讲了一句话，十七节，他说，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是出于神，或是出于我自己。所以我们想要知道吗？主耶稣说，你若立志遵着神的话行，你就知道他的话是出于神的，还是出于他自己的。我们若立志遵着主的话行，我们就必然能够知道这教训是出于谁的。我自己的一点一点的体会哈，当时就像我刚才讲，当时在教会里很混乱，这样一派那样一派，然后这样说那样说，我搞不懂，刚刚信主没太久，我说怎么会教会是这样呢？在我的想法里，教会应该是和平的，像伊甸园的一样的啊，大家都很彼此相爱的，怎么会有这个问题呢？那出现问题了我怎么办呢？这是很切实的事儿，我跟着谁呢？我跟着他还是跟着他？我不怕跟着谁，我也可以谁都不跟。有的弟兄姊妹就是算了，我走了，太乱了，烦。我不想看到这些东西了，很可以理解。那但是我们走了就完了吗？那到底有没有真理这么一回事啊？我们信的到底是谁？这位神允许他的教会这样乱，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呢？所以我真的那个时候我圣经大概读过一遍。并不太多。我刚刚信主，我的经验也不多，那是我唯一的一个教会。所以我跪在神面前为这件事求，我自己心里很难过。我说神啊，这是真的吗？是真的，你要让我知道哪个是真的，我才能跟随啊。对吗？你不让我知道，我不就走错了吗？我错了，我不就死了吗？对吧？我既然是世界是死的，我被从世界坠入到教会里，教会里又出了这个问题，那 我怎么做啊？我怎么办呢？这是关乎我自己生命的生死的问题。所以我说神啊，你让我能够坚定，让我跟随，跟随你必须要给我一个东西我才能跟随，告诉我哪个是对的我才跟随啊。我记得有一次就趴在神面前很长时间的痛苦祷告，为教会，我不知道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的，教会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非常的感恩，我觉得神让我看到了一些东西，似乎就像一幅图画一样，神让我看到一个人是像我这样的人是如何被带到教会里来的。我们在慕道班里听了神的福音，我们决志信主了，神让我看到被带到教会来的弟兄姊妹他们的后来的光景是什么。教会里希望弟兄姊妹们坐在这里，希望你们每周来敬拜，希望我们每周把钱奉献给教会，然后希望我们不要惹事就走掉了。教会里传讲神的话吗？主耶稣把他的大使命放在我脑子里面，他说你们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所以我那时候知道了，哎呀，主，原来你要的只有一种人，那种人叫门徒，你没有要我们这样的平信徒。其实这个分别本身就是错的，信主了就是主的门徒，然后凡主所吩咐的教导他们遵守。我们在做这件事吗？我看教会大概没有做这件事啊，因为我们的活动我们集中了很大的精力，我们唱什么月亮代表我的心，我们搞这些东西，我们讲道是十分钟十五分钟不能长，我们在搞这些东西，我们请人吃饭，我们自己很忙碌，然后我们在做的是什么呢？所以当时让我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发现了我们教会做的一些事情是不对的，是违反了神的心意的，是偏了的。真的如耶稣的弟兄们所讲的，你们做大事啊，你们去把人都带进来啊，但那是神的心意吗？我们那里边缺失了什么？缺失了主耶稣他说我来是为了救人呐，要拯救罪人呐。所以当我看见这些东西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恍然大悟，我开始理解牧师所坚持的一些东西，我开始理解原来在我脑海里边所不能认同的，就像主的弟兄们一样，你既然想办大事，你藏起来干什么？你去做嘛，对吧？那我开始理解这些东西，你既然是基督，你做王嘛，你为什么要上十字架？这些东西在我们的生命，在我生命里开始转变过来了。 所以我请求我们的弟兄姊妹啊，我觉得主的话在这里哈，他的话他的作为是否是出于神的，我们跟随主的人是否是真实跟随的，只要我们存着一颗心，我想就像我这样的人，像我当初那样，我不大认识神，我的圣经并不熟悉，我生命并不成熟，神都能让我知道，神一定让我们的弟兄姊妹知道，他很想让你知道，知道了你好得救啊。但是有一些人他会不知道的，为什么这里讲犹太人要杀他，后面讲到因为主耶稣在安息日使一个人病，使一个把一个人治好了，犹太人就想杀他，为什么呢？因为你违反了我们的规矩，我们一千多年来我们的律法难道错了吗？我们都是这样守的，你凭什么挑战？因为他从表面现象来看，因为他不明白，为什么不明白？一个原因，只有一个原因，主耶稣在这里说，你只要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因为你根本不想遵着他的旨意行，所以你就不明白。我们明白为什么呢？明白了并不是为了去论断，去讲闲话，哎呀他是对的他是错的，他讲的好他讲的不好啊，不是为了去做这些事的，明白了是为了要遵他的旨意行。所以你有这个志向，你说主啊，让我明白，让我明白了，给我力量，我就照着你的话行，神必定叫我们明白的。再接下来我们再看哈，十八节，主耶稣说，人凭着自己说是求自己的荣耀，唯有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这人是真的，在他心里没有不义。所以我们做事，我们讲话，我们凭着谁来说？主耶稣自己，他本来是神，但是他说我要凭着自己说，就是求我的荣耀。但是他说我求那差我来者的荣耀，那就是父上帝的荣耀。他说这样的人不求自己的荣耀，而求那差他来者荣耀的人，他说这人是真的，在他心里没有不义。这也是我们需要反思的，我们的服事求谁的荣耀？我们都可以说我们求神的荣耀，但是我们可以慢慢的来分辨自己的内心，我以什么为美，以什么为乐？我以弟兄姊妹们的夸奖为美吗？我以某一些事工的果效为乐吗？我自己感到我能做很大的事儿就很荣耀吗？这些东西需要我们自己来思考，而还是我们愿意舍弃我们自己的这一切的肉体上的享受，这一切自我的安慰，而专心的愿意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我们先把这个事儿放在心里面，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啊。那在基督的服事里面，我们反思刚才这一段短短的经文啊，我们起码可以看到三点。第一，基督把握着他的位分，他严格的把握着他的位分，他不是随己意行事的，他不是方便的，他是专心的知道那有那一位差他来者的。第二，基督的话教导服侍是父叫他怎么样讲他就怎么样讲的，他不是凭着自己讲的。第三，他所求的荣耀是那一位差他来者的荣耀。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了三个非常重要的原则。我们现在弟兄姊妹们，我们自己慢慢的把我们自己的服事，无论是大无论是小，无论是在家庭中是在教会中，开始慢慢的思考，我们使用这些原则吗？可能在我们思考的时候，很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很惊讶的发现好像不大对，我跟他的想法跟他的做法好像差别很远。好，我们接下来看腓立比书啊。我觉得我们的弟兄姊妹们哈，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 他本来是神，他成为一个人的样子来到我们中间，让我们看见一个人原来是这样活的，一个人原来可以这样走完他一生的道路，让我们来效法他。所以呢，我们要常常的把基督的言行，把他在这一世所做的事情，他所分析问题的方法，求神让我们常常的把他记在心里面，能够 refresh， 能够看。那在这里呢，保罗在写这封书信的时候，我深深的觉得他在总结，就是他说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他在体会基督的心到底是什么。因为我们一切的行动、言行、果效，其实从我们心里发出来的。那我们的心是什么？基督的心是什么？第六节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他本来是神，这个没有办法否认，他就是。但是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他并不依靠着自己是神而去凭己意做事情。那他说他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所以他倒成了肉身，成为人的样式来到我们中间。然后他说，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基督的心是什么样的心呢？基督的服侍是什么样的服侍呢？在这里所讲到的，他的服侍是一个舍己的服侍，是一个十字架的服侍。他的舍己被钉在十字架上，不是从十字架那一刻才算起的，不是从克西马尼才算起的，他的舍己是从他降世的时候开始的，是从他的心里存着对人类的爱，他决定要这样做的时候开始的。他放弃了他作为神一切所应该享有的那些特权，所以他取了人的形象来到人间。我们在看思想基督的服侍的时候，我们想一想，他在当初在他的事工开始之前，大家也许还记得他曾经受魔鬼的试探。他饿了，魔鬼说40天禁食，他饿了。魔鬼说，你把石头变成食物啊，饿是人生的需要，你既然使我成为肉身，我有需要啊，我要吃东西。把石头变成食物，我有能力，我可以变啊。但是他拒绝，他说你可以从殿顶上跳下来，神就接着你的脚，那你看所有的人都信你，你看看你多厉害。他可以说万国的荣华富贵我都给你啊，你拜我一下就行了，你用了这些可以好好去传福音的。这一些的诱惑被耶稣一概的拒绝，为什么？他拒绝了凭自己的心意所做的任何的选择。他说要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他来一生的目的，他唯一的目的是要在十字架上完成我们的救恩。所以他选择顺服。在克西马尼的时候，在他的服侍，地上的服侍将近结束的时候，我们记得他是如何的挣扎祷告。他说，父啊，如果可行，叫这杯离开我。没有人愿意去面对十字架，没有人愿意去面对那种羞辱和痛苦。他说，可以的话把它拿开，但是听你的，不要听我的。就是在这样的痛苦的时候，他还是选择听你的，不要听我的。最终他说，愿你的旨意成就。所以在这里讲哈，他说他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弟兄姊妹，这个存心顺服太重要了。他可以不顺服，他有那个能力不顺服，他不是被逼无奈，反正我也没办法了，你把我抓到这儿了，我就只好这样了。他不是这样的，而是主动的，他存心，他甘愿去顺服。 他甘愿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主动的选择了这样一条道路。所以这是基督的服事，他叫我们，当他呼召我们的时候，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他不是说我给你们的要求你们要舍己啊，他自己为我们做了一个舍己的榜样。他是如何舍己的？他是如何舍弃了天上的荣耀，如何舍弃了他作为神的那一份的尊荣，那一份的主权，而谦卑自己，如何拒绝自己的心意来顺服天父的旨意。这一切都为我们做了一个美好的榜样。那后面呢，九节他说，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所以他是有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他是有那样的尊贵，叫一切受造之物无不敬拜他。但这一个他说是父给他的，是神给他的，他不是自取尊荣的，他不是用自己的方法夺来的，这一切是神给他的，至终最后他说使荣耀归于父神。所以我们在看在基督的救赎里面，在他的服事当中，他所为我们所展现的他与父之间的美好的关系，为什么他能够这样做？因为神作为人来讲都是很不容易，为什么？我们愿意谦卑自己吗？非常不愿意的。我们愿意面对羞辱吗？真的很不愿意。为什么我们选择这样去做？为什么基督选择这样去做？他心里有一个字，大家知道吗？他心里有一个字，就是爱。父爱我们，把他的爱子拆了给我们，父定了这样的旨意，叫他受苦受死，为的是救我们。基督自己爱我们，他遵从父的旨意，他定义选择了这样的方式来顺服父神的旨意，完成这样救恩。所以今天我们侍奉神的人，我们愿意选择这一条舍己十字架的路吗？为什么这样做很痛苦？因为我们爱，不是我们爱神，真的是他先爱了我们。我们在他的爱里无法不回应他，而且基督在我们前面走过了这一条路，所以他让我们来跟随他。他呼召我们舍己的时候，他自己先舍了；他呼召我们背十字架的时候，他自己先背了。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一条路服侍的路是那一个舍己和十字架的路。但是你说这么痛苦吗？我们信主的那个平安喜乐都哪里去了？我们应该高兴吗？我们的高兴和神所赐的那平安喜乐是不同的。我们那肤浅的大家在一起哈哈大笑的那种快乐，笑过之后什么都没有了，笑过之后内心存到留下的是亏欠。而那真实的跟随主的脚步，就像经上所说的，我们虽然眼睛现在不能看见他，我们虽然在艰难之中，但是他说我们里面有说不出来的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我相信每一个服侍神的人，即便是那些殉道的人，他不是愁愁苦苦被逼无奈一定要死掉，而他心里是那一种满有荣光的大喜乐。他知道他的主与他同在，他知道将要与主同在，他要去见主的面了。所以弟兄姊妹们要追求这样一个喜乐，而不仅仅是在我们中间的那一种简单的轻松和快乐。再有呢，我觉得接下来我们回到基督的 服侍，回到刚才我们腓立比书的最后一句话，基督说是荣耀归于父神，基督说单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我们想一想，求神的荣耀是如何的求法。现在我们大概心里都知道，我们生活，我们基督徒是为了要荣耀神的，如何来求他的荣耀呢？我在这里叫弟兄再打出一段经文来，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二章，这是主耶稣将要面对十字架的时刻。那主耶稣说，他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他说我得荣耀的时候到了，然后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他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就丧失生命，在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保守生命到永生。他说若有人要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之后他说，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他说，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这是主耶稣，他说如何把荣耀归于父神。当他将要面对十字架的时候，他心里愁苦，那是羞辱和痛苦。他心里愁苦，他说父啊，救我脱离这个时候，那不是简单的痛苦，他不愿意，很愿意脱离这个时候，但他说我是为了这个时候来的。然后他说，父啊，求你荣耀你自己的名。那从天上来的声音，天父的声音，他说我已经荣耀了，我还要再荣耀。所以当我们的主荣耀父的时候，他说求那差他来者荣耀的时候，他用什么来荣耀他？他是不是用我建立了罗马的王国？是不是用我办了一个多么伟大的教会？是不是在我行神迹五饼二鱼喂饱了人以后，我说父啊，你看看你的荣耀。在我平静了风浪了以后，我说父啊，看看我多么厉害，我把荣耀归给你。有的时候我深深的觉得，我们说荣耀主的时候，我们那个荣耀归不过去，因为我们已经把荣耀归到我自己身上了。如何荣耀他呢？所以我们的主是用他的顺服以至于死来荣耀他在天上的父。我就在想这样一个图画哈，想想当一个大将军，当一个能征惯战的常胜大将军，他自己有那么大的能力，当他回来的时候能够跪在他的主人的脚前的时候，那个荣耀就归在他的主的名上。所以当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很有能力吗？每一个能力都是神赐的。当我们能够真实的降服在我们的主脚前的时候，那一个荣耀就归于他了。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赐我们那一颗愿意顺服的心，愿意降服在他面前的心，愿意立志照着他旨意行的心，来使我们的服侍在神面前蒙悦纳，能够效法我们的主。基督为我们做了服侍的榜样。当有人来问耶稣的时候，圣经上记载说，我们怎么样才叫做神的功呢？大家记得那个答案吗？他说你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功了。你说我信了，那我信的就是做功吗？不是真只信有这样一位神，而是真实的相信他是你生命的主，真实的相信这一位永活的神在你的生命里，他呼召了你。就像圣经雅各书上所讲的，你那真实的相信必结出行为的果实来。所以你真实的相信，你必然委身，真实的相信，你必然顺服。 真实的相信你必然渴慕他的话，真实的相信你必然遵着他的旨意行。所以叫我们先从我们自己来做起，先从信他，听他的话，遵他的旨意而行，从这里来起始，使我们的服事，使神在我们生命里的旨意能够成就，使我们能够把荣耀归到我们天上的父。教会是基督的，教会是基督赎出来的，教会必须降服于基督的脚前，才能够荣耀他的主。所以我们的教会不在乎我们办多大的事情来荣耀他，不在乎我们做得多么漂亮来荣耀他，而在乎我们真心的愿意降服，愿意把那些世间的荣耀，愿意把那些凭自己意思的东西舍弃了，愿意我们同心合意的服服在他的面前，使他自己的灵能够自由的运行在我们当中，使我们能够有那个勇气和心智来遵行他的话，使他自己在我们当中得着他当得的荣耀。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啊，因为你在你自己的大爱里拯救了我们，呼召了我们。主啊，你自己在世上又为我们做成了那一个荣耀的榜样。主啊，我们在你面前，主，我们为你所做的一切向你献上感恩。主啊，也祈求你来开启我们的心。主啊，让我们知道真的我们生命中我们自己的那些想法，那一些东西都是错的，让我们勇敢的敢于放弃那些，而把自己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叫我们学习舍己，在我们不会的时候祈求你的灵来提醒我们。主啊，把你的话深深地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有这样的心智，遵你的话而行。主啊，我们只知道我们是属于你的，就如使徒所说，我们或生或死是你的人。主啊，教会是你的，是你用你的血，用你的生命所赎回来的。主啊，我们的生命，你自己的教会，不容玷污，就求你赐我们这样的心智，愿意降服于你，赐我们这样的心智，愿意顺服你的带领，愿意舍己，愿意把荣耀归给你。主啊，就使你自己在你的教会当中得着你当得的荣耀。主啊，求你来保守，来赐福给你自己的教会。我们仰望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